啊，做事情问心无愧，这是慈济啊。我做什么事情问心无愧，像孙叔敖杀蛇，对不对？孙叔敖杀蛇，杀了两头蛇。他说为什么杀两头蛇？因为他听说人家看了那两头蛇，这个人就短命，所以他怕人家看到，所以把那个蛇杀了。杀了以后把它埋起来，怕人家看到。你想想看，他杀了那个蛇，问心无愧啊。为了他的心地太慈悲了，太善良了，所以孙叔敖后来当了宰相了。你想想看，这慈济做到问心无愧啊，心安理得啊，心地光明磊落，那你自然心就清净了。那忍辱啊，做到包容啊，不是在那忍，包容，广大的包容心，恢复我们自信，心包太虚量做法界。那禅定跟智慧就是止观啊，这个我在后面的课程会详细说明的啊，在上谈经等等都会讲到。那因为止观这两样的范围太广了，嗯，像我们以前讲的大圣止观讲了一年多，所以你说在这么几十分钟要把止观讲得太难了啊。那怎么修这个禅定跟般若，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过了啊。虽然是还没有修到正式的止观，我也告诉大家全方便的方法啊。这个你听听我前面的录音带就知道了啊。那然后你把这些方法用在你日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那就精进嘛啊。而不要立说我一定在怎么样才叫精进，你每天把这些行为用在你日常生活，降服你的烦恼，降服你的攀缘心，哎，那就是精进嘛啊啊。那这个问恨是什么？六度的展开就是问恨嘛。将来心到最后，你真正申请上求下化，我要成就佛法嘛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我要度众生，我要帮助众生，这一直做到最养成习惯了。到了最后，你起心动念就想到众生啊，这会伤害到众生。你想做什么都想到这个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啊，这对大家没有利啊，我就不要做了。所以六祖大师的谈经说得很清楚啊，善用就是佛用，恶用就是众生用，就差别这一点。但是呢，如果呢你说哎呀我这布施是善用没有错，但是嘿，我将来有福报了，恶中善中有恶啊，不是纯善，纯善的才是佛用啊，他没有一点自己的观念在里面，他只有帮助众生，纯善绝代的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佛用啊。我这个做很多善事啊，希望大家都知道啊，将来选议员才有票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就是不是纯善的啊，虽然一样做善，但是善中有恶啊，这个也是众生用，纯善的就是佛用啊。所以你看这个不欣喜怎么行呢？欣行欣喜欣到最后，慢慢由将有缘词有缘的有缘啊，有缘嘛，有亲疏远近嘛，然后到最后你知道啊，这时的回馈社会三轮体空了啊，入法缘时，但是你还缘了空假中，那个法缘缘了你修行的方法，空观假观中观，这是法缘，还缘了法，到最后无功用行，就是无缘大慈通体大悲，你看到一就是一切嘛，这整个身心世界的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变出来的啊，就是你看我现在我这一念心体变现了我们眼前的影像，你那念心体也是变现眼前的影像，他那念心体也是变现眼前的影像，以我为主，你们都入了我的心的影像，以你为主，我也入了你们心的影像，大家的互舍互入嘛，才会发现原来啊，万法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你有这样的体会，那就更能够发起大慈悲心来普度众生，来帮助众生啊啊。所以啊，这菩萨心是要熏习出来的，而不是只有看看大圣经典，不是啊，要去实践它，信念它才能够养成，所以这个叫养成教育很重要的啊，养成教育，不要怕吃苦啊，不要怕吃苦，为什么？最后带给你的只是你的成功啊，你的圆满啊，所以不要怕吃苦啊。所以这个那这样啊，这是实行菩萨圣法的佛教徒啊啊，以上所说的人天圣法类型的佛教徒是念世的，缺乏崇高的理想，声闻缘觉圣法类型的佛教徒是出世的，只求过人的解脱，菩萨圣法 类型的佛教徒是入世而不念世的，出世而不独善的啊，所以他能够成愿再来嘛，普度众生嘛啊。那你如果是只是在啊原教初住啊，原教初住还是在修行的位阶，虽然你也是原教初诸位以上，一直到妙觉位的佛，都可以叫他称为一切诸佛了，因为他分正法身了，都可以称为一切诸佛了。为什么？他开佛眼，正佛种子嘛。但是原教初住菩萨，他无功用行入法界普度众生，那个叫做成愿再来啊。包括全教菩萨断见之后了啊，他本来可以不在三界受身，但他回到我们人间普度众生，这个都叫成愿再来。但是你证得妙觉位了，已经最高了，妙觉位了啊，那你这个再回到法界普度众生，这个叫道假慈航。这道假慈航跟成愿再来有这么一点不同。成愿再来为什么？他原教初住菩萨啊，他虽然是分正佛位啊，分正法身呢 啊开佛眼正佛种子啊，但是他还没有达到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他还是成四弘誓愿了，再来了，从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他还有根本无明还没有断尽嘛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还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还没有达到究竟佛位，所以他还是成愿再来。他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，最高位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成愿再来，就是道家之行，他是有无缘大慈通体大悲，他没有为没有一丝丝要成佛，因为他就近佛位了嘛，那就是道家之行。在观音菩萨道家之行啊，因为他过去正法明如来就近佛位了嘛啊，像文殊菩萨等等普贤菩萨，那都是道家之行再来的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出少不断能够啊，这是入世而不念世，出世而不独善，能够舍己为群，利度众生，依照佛陀的指示，发扬佛陀的救世精神，是魔幻的佛教徒。为什么？唯有菩萨圣可以成佛。所以我前面不断的重复跟大家说明，人天圣是为声闻圣缘觉圣打基础，人天圣是五戒十善，你五戒十善都不能持，你怎么持250条戒嘛，对不对？声闻圣缘觉圣，你看那个比丘持250条戒，够个证阿罗汉啊，在佛制的时候是戒力成就啊，一持戒戒力成就啊，啊戒力坚固啊，戒力成就都会证阿罗汉果，初三戒了生死啊。那你没有五戒十善的基础，受点戒啊、哦、苦死了，约束太重啊啊，然后只顾享乐，这样要求出世法，要成就阿罗汉，啊，那真的会笑死人呐、啊！所以自己怎么修行的，问自己最知道。不是你看多少经典啊，就哦，我大概是修行不错了，不是啊，那只是啊佛学知识乃至于佛教哲学而已啊，不是真正的个修行人呐、啊。修行人看你的心啊，你心里有没有财色名食睡的心，有没有名闻利养的心，有没有想安乐想享受想享乐啊？有些人他觉得人生就来享乐嘛，他也学佛，但他觉得享乐啊，把自己建立快乐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对，你说他修行最好也不是人天佛法而已，所以因地不争果少语气啊，很多学啊想要去净土世界的人，他就是这种心态啊啊，我念佛啊，佛我在生的时候会保护我啦，二十五位菩萨保护我啦，他死了到极乐世界里面，哇，他极乐啊，热得不得了啊，又有黄金啊，又有这个七重难行啊，哇，想吃什么都有啊，这罗锅啊，这个七宝盖的这个罗锅啊，哎呀，这太好了，这比我们人间好，他想这个、啊、那是五欲六尘心啊，根本没有出离心，怎么到净土？不可能啊，净土要有净缘，净缘就最浅的这出离，就二圣三圣的基础处理，再提升才是菩萨。菩萨就是啊，唯度大圣人。你看净土经典讲唯度大圣人，你没有福慧的基础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人天圣是为声闻缘觉圣打基础，声闻缘觉圣是为菩萨圣打基础，菩萨圣是为一佛圣而设的。啊，将菩萨度六度之粮的熏习，将一直一直熏习，熏习到啊。 一年成熟的时候开花结果啊。所以我们修学菩萨僧，不要去问我什么时候会明心见性，我什么时候会开悟啊成佛，不要去问，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像这个种子入了土以后，你只要阳光水分肥料够，它一定自然成长，自然成长到它因缘成熟，它一定开花结果的啊！你就这样努力，它一定可以成佛。所以佛到了啊，这个大圣了义的时候，到开显法华的时候啊，他都说得很清楚，我的佛法我有一佛圣，无二也无三，二三圣就菩萨圣、声闻圣、缘觉圣，我无二也无三，我有一佛圣啊，这是我一大世因缘出现一世的，就是叫你们成佛。但是在成佛啊，一下告诉你这么高的境界，怕你们产生畏惧心，所以好吧，全摄声闻圣呢、缘觉圣呢、菩萨圣的一佛圣啊，但是目的就是叫你成佛的。所以为什么菩萨圣是真正的魔幻的佛教徒啊？那我们要赶紧建立啊，如果我们还没有深信因果的，还没有深信缘起的，赶紧建立这个观念。不要说我懂了一点佛法的道理啊，而因果并不是从内心的踏实的相信啊，还是怨天尤人，埋怨这个埋怨那个，那你是嘴巴了解而已，心里不了解。所以我说啊，我说有的人他会讲啊，人生都是空的啦，拢是假啦，无个讲你在去啊。我跟我们那些土地介绍人，一些地主，他们来地主来到我们那里也是这样子啊，人生拢是假的，都是假的啦，没有一样你可以带着走了，算了，看开一点了，看得破了，放得下了，谁都会讲。然后讲到最后说，我跟你讲，这块地啊是算是我帮忙的、你要暗中贴给我300万了、不能给我弟弟知道对不对对不对，不能给他知道，知道的话这个就吹掉了。你看他嘴巴会讲啊，这是假的啦，空的啦，得不到了，最后你什么带不走了，那这嘴巴讲的，你知道吗？多少人我听到几乎大家都会讲啊，朗朗上口，都不用背，对不对啊，都不用做过心理事，直接就讲出来啊，滚瓜烂熟啊。哪个人做到？他没有融入心啊，融入心你一定变了，整个身心转变了。老和尚也这样讲，他融入心了，这老和尚一看就知道，哎呀，有修养了啊，有修行，一看他那样子就知道。那一些的尖酸刻薄的人也这么讲，都是空的啦，看啦，带不走啦，有什么好计较，他是叫你放下给他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叫你看破放下让给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的人是从喉咙冒出来的，有人从心理上吐出来的。所以我相信我希望大家对深信因果，了解佛讲的缘起的真理，万法皆空，就是缘起变化出这么多的身心世界万法，你要把它深深植入你的心里头，不是只有嘴巴吐出来而已、那你要福慧，你才会融到你的心里头，融到你的心里头，你会很安静的，你不会怨天，不会埋怨什么，自己造的有什么好怪谁，自己做出来的事情自己担嘛，对不对啊？自己担，但自己有这样的认识以后，自己就会去照做，自己就会去改变，啊，自己就会去转化。这只是个初级的人天圣佛法。如果你连这个因果都融不到我们的心里头，啊，我们讲我是佛弟子都会汗颜，不好意思，啊，等到你真正融进去的，我是佛弟子，什么样的佛弟子？坦白讲，人天圣的，对不对？你也看了，坦白讲，声闻圣的。坦白讲，菩萨圣，你自己讲嘛，对不对？问谁最知道？不用问法师，不用问啊，不要问哪个行不不做啊？你搞供啊啊！你给我看来、我是人天圣的、菩萨圣的、一佛圣的，问问看的、不用去问，问你的心，只有你最清楚。你这样去问佛菩萨，佛菩萨就哈哈大笑，三个给你笑杯，就连续三个都笑杯，对不对？啊，笑破了，那你自己最知道，你是声闻圣、人天圣。或是菩萨神，看你自己。如果你是还不深信因果的，不相信缘起的，只是嘴巴讲的，赶快建立活着，你人天圣都不够资格。或者你绝对不会去好好持戒。那你深信因果了啊，你觉得我在学佛，你对五欲六尘还没有很喜欢呢、好名、好出头、好怎样、好旅游、好吃、好怎样、好享乐，那你绝对是人天圣，真正的人天圣的佛教徒。 如果你身经因果，你知道啊，这世间苦，你来叫你先生啊，你去你去，我真的不想去。你能够静得下来，能够定下来，哎，你真的生闻声，哇，你觉得这不行啊，我这样子这个治疗汗，我自己努力用功帮助众生，做得很高兴，满头大汗，虽然是啊，做个老公啊，红嫌个老奴啊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人家在嫌你，但是你也是很高兴，无怨无悔的做，你自己绝对是个菩萨圣。问你自己嘛，这我不必问别人了。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懂多少啊，我佛法通通背起来，你的心里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啊。啊，所以这是佛教徒的类型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到这里啊。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38。教团生活的准则啊，这是教团，出家人可以组成教团，我们在家居士也可以组成个教团啊，都可以叫做僧团。那我们请看内文啊，但是这个既然叫做团，叫做活活僧，团就是活活僧的意思，活活众的意思。这个活活僧、活活众，它有它的基本的准则，才可以叫做活活僧、活活众。或者啊，就是一盘散沙，天天在那争吵，哪叫活活僧呢？但是这种教团已经变成活活僧的这个组织，你千万不要去挑拨离间，你把它破坏了，这阿鼻地狱啊，阿鼻地狱，所以非常的重，非常的重。所以这个活活僧教团的准则就六合敬，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说明啊。这个活活僧不得破坏，你看我们五逆罪，第一个杀父、杀母，第二杀母。第三杀阿罗汉，第四出佛身血，第五破活火身，它是下面比上面更重啊，最底下的是最重，所以杀母比杀父更重，因为母亲的母爱比父爱那重太多了啊。母亲把孩子生下来，他的心就投在他那里了，父亲的重点他会在发展他的事业，对他的小孩的关心，除了他到了某个程度以后，他才会到那个程度什么？当阿公的时候，所以阿公孝孙必孝，囝快孝，你说对不对？他那个时候他就真的会疼孙子。那当父亲呢？他拼事业，他对小孩子反而没有那么关心。但是母亲一定对小孩最关心，一点一滴的关心。所以杀母比杀父重，啊，那杀了阿罗汉比杀母重，出佛身血比杀阿罗汉重。破佛身比出佛身劫更重，你想想看，这不得了啊！真的，所以啊，祸从口出啊，病从口入。我们到寺院里面不要随便讲，你真的不小心让他们挑拨离间，把他们搞砸了。你觉得奇怪，我做这么好多好事，都在寺院帮忙，啊，怎么会得到果报这么差呢？怎么会这么不顺？原来你挑拨离间，破坏了某个人的感情，三个人六合敬，那就是祸身团了。所以以前就是四个人。修活佛，修这六合敬，就叫做僧团。居士也是一样，出家人也是一样，所以一定要记得啊！只要有现在是三个人了，为什么啊？因为时代越来越糟糕了。我想到将来只有两个人就行了，对不对？最先要四个人，对不对？后来改三个，为什么？条件越来越差了，众生越来越糟糕了。难怪有一次啊，这个我跟林贵人啊去拜访印顺长老，林贵人还很会问问题的啊。我们那林总干事以前呢，他说印顺长老要怎么样才没有是非呢？你对不对？印顺长老怎么讲呢？两个人就有是非，两个人就有是非了。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啊，早期是四个人就是活活僧团了，后来改三个，因为太难了。将来两个人就不得了了，但现在还没有改两个了，记得现在还是三个人啊，三个人修六合敬就叫活活僧团啊。我们请看内文，佛教徒虽有七众弟子的分别，但在团体生活的原则上是有一个共同的标准，这个标准叫六合敬啊，就是六种规则，能使大家过的生活是清一色的，互相敬重，和谐和气，清净快乐啊，依众靠众，大家在这里面用功修行，你监督我，我监督你，依众靠众，你有什么啊？什么体会到新的道理？你教我，我体会到新的道理，我教你，大家互相滋补啊，大家互相研究，互相精进，互相用功。我们现在在那个华藏园区上面的华藏坛林，我们就想建立一样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只有九个人， 所以九个人已经很不简单了，对不对？九个人能够建立一个合伙生呢，哇，那这世界独一无二，三个人都是合伙生的，那何况是九个人，那还得了？但是我这个希望是个理想呢，啊，但是我在想也很有可能变成梦想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希望是个理想，啊，房子是有啊，但是九个人呢，我去哪里找这九个人？对不对？这找九个人很难呐，对不对？硬体容易啊，这个软体难呐，软体九个人能够大家通通按照这六合性生活，哇，不容易啊，太不容易啊！啊，我们那个地方就想看你有没有办法成立一个九个人九条好汉在一班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当兵的时候天天唱九条好汉在一班，对不对？在那个合伙生团啊，来弘扬正法啊，很有这样想啊，过个清净快乐的这个。啊，亲近快乐，大家依众靠众，自己互相增长智慧啊，增长福慧啊。那这六合定六条合这个互相敬重和解和气的生活的六合定，这第一条是生活同住啊。我们先把六条先大提炼一下：生活同住，以和无争；义和同悦，戒和同修，利和同精。见和同觉，啊，这六条啊，这六条，第一个是生活同住，大家同住在一起，必须做到深夜亲近、和睦相处，不发生摩擦、打架等粗暴野蛮的举动，啊，大家能够互相包容，不会发生肢体上的冲突，啊，互相合作、互相协助，大家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啊，在。僧团里面呢，如果是打架，照理来讲，不论对错，只要你打架都驱除。僧团是这样的，为什么呢？你连僧团打架，如果给他看到了，不笑破人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看看，以前那个韩国，民间打架有什么好看的？可是以前那个韩国啊，僧团打架，哇，世界报纸都登出来，我在电视上都看到了，看到那个韩国的僧团打架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看到了吗？你看啊，不得了啦，僧团打架，你看这个佛教形象，这完蛋了。你看这出家人怎么都吵打起来，这真的是很不好，很不好。所以，如果是第一个什么生活同住摆在一起，只要你打架，这形象都完蛋了啊。所以，四人共住里面，只要你打架啊，吵架再争吵，还可以来谈论是非。啊，所以动口不动手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动手一打架的两个一起出。拼除，如果打群架，全部赶走，你看就这样子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说生活同住，所以要学习到什么？大家同住在一起，都要深夜亲近呐、啊，啊，当然一定是不会不杀不盗不淫啊，那是一定不做到深夜亲近，和睦相处，不发生摩擦等这个粗暴的行为。所以啊，这个原则就是要怎样？大家都学习做坏人，学习做坏人，学习做坏人啊！如果大家都学习做好人，都是指责别人是坏人，那就有争吵了。比如说，啊，我们大家都会发生过、啊，像我戴眼镜呢、啊，我常常一不小心，做眼镜摆在椅子上了、啊，或者是摆在啊桌角上啊，啊，那别人嘣一坐，哎呦，眼镜破掉了，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啊，你们眼镜的破掉了。我眼镜破掉，马上你怎么眼镜这么的？你到底有没有注意了？你呀，实在是太做事情太粗心大意了。我眼镜摆在那里，把我做破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哪管了？他说你乱摆，你摆在那里，怎么的眼镜不放在眼镜架，不挂在这个地方，你摆在那里当着我做大嘛？有什么不对？我屁股还出来流血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怪我？说怪你才对。你看大家都做好人，都指责别人错误，那当然吵架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都做坏人。啊，我的眼睛半了，啪，被人一坐破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屁股有没有受伤了、啊？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摆在那个位置很糟糕，对不对？害你坐了一下，哎呀，那玻璃不知道有没有刺到了。哎呀，那对不对？你想想，那个学习做坏人嘛。那个人，哎呀，我不应该了，我是太不注意了，我自己哎眼睛没看清楚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呀，我把你眼睛坐破了，多少钱我赔你？哎呀，很抱歉了。你说这会不会吵？不会吵了嘛。这个就是生活同住啊，所以如果你的家里都学习这样做坏人，就不会吵架、啊。如果大家都要指责你的错误，对不对？什么事情都指责别人错，我都没有做，那一定天天吵， 所以这个生活同住就是常常对不起呀、啊，哎呀，我做错了，对不起呀、啊，哈、啊，我下次改正了、啊，对不起呀、啊。所以这个对不起呀、啊，原谅我，请抱歉呢、啊，讲出来不痛不痒，对不对啊？这可是啊，造成彼此间的和睦啊。你不会说，哎呀，我讲对不起，嘴巴就烧了个洞，对不对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对不起，我突然就矮了两公分，也不会嘛，一样嘛。反而呢，大家能够和睦共处啊，啊，这是生活同住。那第二是以和无争，大家同住在一起，必须做到以业亲近，即说话的语气要谦和礼貌啊，悦耳可爱，不以恶口出声，引人不快，以致发生争吵的事件呢？啊，这以和无争，啊，这个讲话，我们要注意自己声调啊，啊，这个也是我常常要注意的，啊，比如说，有的人讲话就是，第一个他马上脸上会带着笑容，第二个他声音里面有欢喜的声音在里面，啊，有欢喜，就像在那个山上的清泉水，你看是那自来水经过过滤，那山上那个清泉水。啊，那没有过滤，但是也一样很干净了、啊。我们的自来水经过过滤的，啊，经过那个净化器、过滤器净化出来都很干净了、啊。但是你喝自来水，你就啊，就是自来水嘛，就这样子。你喝看那个山上的清凉的那个清泉水，一喝，它就带着甘甜一样。你讲话一样，有人讲话的声音，啊，叫你听起来就带着一种亲切、一种欢喜的声音在里面，啊，人家就听了就欢喜。啊，那有的人不是，有的人那个声音就带着刺，对不对？很粗鲁，就反正听起来就不舒服啊，就是挺丑陋。我们说啊，他就丑陋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你跟他讲啊，你的声音啊，有时候需要改改的。哪里？我就是这么直，我就是一长独子从一条肠子从嘴巴通到屁股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办法吗？你没有什么办法，他就这样跟你讲。那我只是叫你弟，我就是这个地狼怕地滚，他就这样跟你讲，那这就会常常就会啊，常常会有起争执啊，所以要学习。所以你看以和无争，看到这一条，当我们讲话常常会人家会，我们的人缘为什么不是很好？为什么啊？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人家总要借机就要逃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借机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啊，我家里还有点事情啊，啊，对不起啊，啊，我刚才怎么样啊？你就要注意，你是不是讲话啊很粗鲁，声音里面没有柔和的声音啊，没有一种欢喜欢悦的声音，这很重要啊，真的。有一些人那个字讲出来啊，字迹圆明，声音又带着欢喜的声音啊，又带着这个活跃的声音啊，柔和的声音，你自然如果大家共住在一起，大家都是用这样的态度在互相交谈，怎么会有争执呢？就没有争执了啊。所以这个以和无争啊，啊，就是要这样啊，啊，要学习啊，啊。那我常常我也觉得，我有时候讲话也许是以前在这个工地久了嘛，啊，自己当这个负责人当久了，所以有时候不小心讲话都有一点火药味在里面，有那黄色炸药，对不对啊？黄色炸药还轻一点，现在很怕说你讲话里面有核子弹在里面，那这个就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要到处跟他吵架啊。当你知道哎，你的语气里面有火药，你就赶快收敛。哎呀，火药味出来了，马上转成啊那个柔和啊，这个柔软音、柔和音啊，让他听起来非常甜美。慢慢改，慢慢改，慢慢改，五年、十年一定可以改得掉。如果你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怎么样？那就糟糕了，那就不是修行了啊！所以第二个以和无争。所以你看，我现在今天讲到这两个，如果你在身上能够这样改，啊，对不起，学习做坏人啊，对不起，啊，我这个眼镜乱摆让你做破了啊，不是啊，处处都是我的错，啊，别人都对，都是我错。第二讲话，哎呦，都是讲出来都是。柔和欢喜啊，这样改了，你看看你是不是已经在修三业清净，这个本身就在修行自己啊。啊，你觉得我这个住一起哦灌台，那就坏了。所以为什么要生团要住在一起， 互相磨习气，互相看。啊，我以前刚学佛的时候，老法师叫我帮他规划他景美的，他那时候有些出家人的房间，我就把他规划两个人住一间呢、啊，有的啊年纪大一点的一个人住一间，对不对？住说你哥这干什么东西啊？我说给他们住啊，你不是叫我画个简单的草图啊？我说不行啊，我说不行啊，住通铺，没有住双层床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双层床要爬，对不对？住通铺。住通铺啊，说是啊，十几个给他们住一起，为什么？这样才可以互相磨啊，大家没有秘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一个人一间都有很多秘密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能够修学六合敬？你怎么修行？团体住一起，啊，到最后你能够跟大家和顺，觉得跟你住一起的都很顺眼。我跟你讲，你的刺都磨光了，你已经是很，已经修忍都修得不错啦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以和无争啊，那这六合敬以外，其实他本身也是在修行啊。